达赖喇嘛十三世是第一个开始在西藏发行纸币的，纸币的额面有五十、十五、二十五和五十个张盖，所有的纸是手工制造的，花纹是传统的。过了几年，派了两个学员到加尔各答考察印度纸币的印刷，他们回到西藏后把最高额面提到了100两，邮票也在这时开始使用，稍后又筹造了金币和银币。达赖喇嘛和英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导致了后者为西藏培养了4名学生，他们被送到英国去接受西方的教育。清若宫桑门冲主修开挂，但回到西藏后却没有机会使用他的专长，相反他当了达赖喇嘛的个人翻译，同时担任拉萨警察总督。第二名是托纳贡波古克瓦，他是研究军事科学的，但回西藏后不久就死了。第三名叫仁增多吉仁噶，他学电工，回来后是拉萨城和达赖喇嘛的下工电气化，他也兼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议员。第四名叫汪队诺尔布奇，他是专学测量和电报，他发展了西藏的电报网，同时兼任拉萨的县长，一个时期在外交局工作。这几个学生是有资本龙虾陪送到英国去的。龙虾是一位聪明但是反复无常和野心勃勃的人，他在英国学了很多东西，他回到西藏后当了财政秘书和军政部的首脑。在达赖喇嘛十三世于1933年去世后，他试图在西藏发动革命但失败了。1913年一名退休的日本军事专家访问拉萨，有一部分藏军交由他训练，他用日本战术训练藏军，他在西藏6年中接受了西藏的风俗习惯，但是他为达赖喇嘛的卫队所组织的司令部却完全是日本的传统方式。另一名日本人叫托肯塔达，他能说藏语，于1913年来到西藏，在色拉斯当了僧人，住了11年，他精通佛教哲学。1961年他接受一些西藏人到日本去研究佛学，他现在住在东京。第三名日本人，他于1912年来到西藏，在哲蚌寺住了1年，然后又到拉萨来，在喷康家住了1年半。达赖喇嘛决心把敌对的中国人从克木清除出去，他加速军队的补充，从海外进口自己不能制造的装备，粮饷都有了增加。第一次派一位议会大臣噶伦到克木当总督，他具有民政和军事的全权，噶伦江伯丹达被派充这个职务，他带去8个军官和一大批民政和军事人员，他被授予全权指派他所属地区的地方官员。在对中国人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达赖喇嘛继续催促英国安排三方的会谈，中国人不愿意在他们和西藏的事务中有英国人参与，但他们想不出办法来，他们眼睁睁地看到蒙古转入俄国人的控制下，发愁西藏也将沦入英国势力之下。中国人愿意在北京或者在伦敦开会，而且不同意给予西藏代表以中英两方代表相同的地位，他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目的是拖延时间。但是在克木出现了江伯丹达率领的藏军，这就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英国代办通知中国人，三方代表都以相同的身份参加会谈，中国派出了他们的全权代表陈毅范参加三方的会议。他们中国政府实际上给了西藏代表以平等的地位，承认西藏有签订条约的权利。达赖喇嘛发给西藏全权代表的证书是这样写的：我这里授权西京夏哲班之朵吉决定有关西藏福利的一切事情，我授权他在所有这些文件上盖章。这些文件上盖章，全权代表伦钦夏哲和助手塔吉赤温还有寺院代表到达塔吉岭，在这里他们收到麦克马洪爵士的电报，他是印度外交部秘书和英国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请他们立即到喜姆拉去，一位联络官派来陪伴他们。他们到达喜姆拉时，总督的秘书和派尔在车站迎接他们，伦钦夏哲相会了印度总督和麦克马洪，他们受到麦克马洪和总督秘书的回访， 总督设宴招待西藏和中国的代表，他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会议的结果能使所有各方都满意。在预备会议上，英方有麦克马洪代表、派尔和罗斯协助，中国方面是陈一范和一名助手，西藏方面是伦钦霞扎，由台吉赤们协助，互相交换审查了全权证书。西藏代表被要求于次日提出意见书。伦钦霞扎告知派尔达赖喇嘛，要求把下列条件列入协议：西藏要自己管理内部的事务、对外事务，有关对英的重要问题，不许中国安班官员或军队住在西藏，只允许商人居留。西藏领土包括东部地区直到达进路，其中一些地区已在中国控制下。西藏人拿出证据表明西藏从古到今都是独立的。五世达赖喇嘛和满洲皇帝的关系纯粹是宗教性质的，但是中国人把它解释为政治上的统一。西藏官员表明，由于赵尔丰借口保护山普派兵进入西藏发生了战争，中国人被赶走，西藏人要求确认他们的独立和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的首脑。他们要求1906年和1908年分别在北京和加尔各答订的条约宣告无效。他们要求对中国的边境，包括所有西藏人居住的地区，向东北直到青海，向东直到达建路。他们要求和内蒙、中国的佛教寺院继续保持宗教关系。最后，他们要求中国人为在拉萨造成的破坏和赵尔丰军队在克木造成的损失。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由满洲皇帝给的。在准噶尔蒙古和后来廓尔喀的入侵西藏，中国军队曾经来协助西藏。他们说，在康熙皇帝时，西藏人曾经要求在拉萨设置安班，指导西藏政府和驻扎中国军队保卫地方。他们说，赵尔丰来东部西藏是调查巴塘安巴奉全被杀的案件，部队派到拉萨是根据1908年商务条例执行保护商铺的任务。他们说，由于达赖喇嘛不听安班的劝告，而听了朵尔杰耶夫的话，才使英国人于1904年来到拉萨。由于那次远征的结果，中国代西藏政府赔偿了250万卢比的赔款，因此完全可以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坚持有权在西藏设置安班，驻扎2600名军队，控制对外和地方的军事事务。1000名军队和安班在一起，其余的由他决定在哪里驻扎。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恢复到1906年英中条约中所描绘的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后，他们坚持中国与西藏的边界应当在江达，而不是离拉萨更远。中国的说法是口头的，对他们的许多说法都没有历史根据。他们拿不出证明在东部西藏有中国管理的记录。西藏人参加徐姆拉会议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们拿出广泛的文献记录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拿出56卷政府文件，包括税收记录、房屋、官员和争议地区头人亲册、效忠文书等等，麦克马洪签字证明他们的内容。西藏人反驳了中国人的说法。关于成吉思汗征服西藏，西藏代表说汉是个蒙古人而不是汉人，还指出那时候蒙古和中国是分开的，还有汉从来没有接手西藏的实际行政。关于满洲皇帝封达赖喇嘛五世，那不过是达赖喇嘛五世给予皇帝尊称的一种交换。关于准噶尔蒙古，他们是由西藏人赶走的。在对廓尔喀战争中，满洲皇帝是派了皇家军队来帮助，那是作为达赖喇嘛的盟国而来的，并不是作为西藏的主权国。没有证据说西藏人在康熙时曾经请求派驻军队和安班在西藏。关于中国代付1904年英国远征军的赔款，那是因为英国政府减少了赔款额，中国人很快就支付了，这并不是西藏人要求这么办的。为了更进一步反驳关于赔款的问题，霞扎回忆起，有一个蒙古贵族曾经代表西藏人偿付尼泊尔人的赔款， 当时拉萨的尼泊尔商店被抢劫，这并不能使蒙古对西藏有主权。为了解决中国代表和西藏代表的难以和解的立场，麦克马孔于1914年2月17日建议把争议地区划为内外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强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在建议的条约中，英国和中国都承认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将承认外藏自治，同意不干预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关于达赖喇嘛的选立。中国允许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也不进行吞并。中国将不派军队到外藏或试图设置官员，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所有仍然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应该在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走。中国人将允许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带不超过300人的卫队住在拉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做关于西藏的谈判，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对其他任何国家。条约的第九条叙述中藏边界和其他边界时这样说，为了标明目前条约的西藏边界和内外藏的界限，将在附图上以红线和蓝线画出。在条约主题之后的附带范文中，西藏仍然被提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强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在建议的条约中，英国和中国都承认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将承认外藏自治，同意不干预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关于达赖喇嘛的选立。中国允许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也不进行吞并。中国将不派军队到外藏或试图设置官员，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所有仍然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应该在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走。中国人将允许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带不超过300人的卫队住在拉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做关于西藏的谈判，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对其他任何国家。条约的第九条叙述中藏边界和其他边界时这样说，为了标明目前条约的西藏边界和内外藏的界限，将在附图上以红线和蓝线画出。在条约主题之后的附带范文中，西藏仍然被提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步是西藏人坚决反对的，所以在主文中没有写上。在附文中的条款还说，外藏不在中国议会中有代表和限定英国商务代办的卫队为中国专员卫队人数的 75%。 虽然陈一帆在西木拉条约上签了字，但是中国政府不让他在最后的文件上签字，继续不断的建议和反建议拖延不绝，使英国人感到很厌烦，最后于1914年6月25日给中国政府发去如下的照会，现在的情况已经使陛下的政府无可再忍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知中国政府，除非在月底前签字，陛下的政府将单独与西藏签字。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拒绝。麦克马洪和伦钦夏扎签署了最后的文件，包括下面的说明。大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接受下面的条约，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将承认和遵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条约所赋予中的权利，在中国政府批准条约以前，英国和西藏都不予承认。这个条约用英文、藏文一式两份，于木虎年五月初十，公历1914年7月3日盖章签字。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批准了条约，但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英国和西藏对条约的批准实际上取消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重申了西藏的独立和签订条约的权利。接着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商务条例，内容包括11款，代替了1893年和1908年的条例，这些已经在喜姆拉条约第七条中加以撤销。 不丹以东的藏印边界，通常称为麦克麻洪线的，是在喜姆拉条约中同意了的。在1914年3月，麦克麻洪和伦钦峡扎曾经谈判共同的边界，并在地图上标线，地图交给了伦钦峡扎，由西藏政府认可。下面就是双方全权代表的话文。致伦钦峡扎，西藏全权代表，二月份你接受了印藏边界从印舒诺西山口到不丹边界如图所标明，这里附有两份情交由您的政府认可，并附有下述条件：西藏所有的私人庄园在英国一侧的布加躁动，如神圣地方措嘎布和托尔萨巴，如果是在英国边界一侧一天路以内，他们将包括在西藏的土地内，边界可做相应的修改。我了解您的政府现在已经同意了关于边界的上述两个条件，您愿意知道西藏政府在措那总贡布和克木从门巴人诺巴人现在的应卖东西应收的某些款项仍然可以继续收。派尔先生通知你，这些细节问题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你已经答应提供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印藏边界的最后解决有助于防止未来的纠纷，因此他对双方政府都是有利的。麦克麻洪，英国全权代表，1914年3月24日于德里。致麦克麻洪爵士，参加中藏会谈的英国全权代表，为了怕将来发生摩擦，除非是把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划定，我送去的地图是您于二月份送来，由我请拉萨西藏政府审批。我已经从拉萨得到指示，同意你签字的两份图上的红线作为边界，并适应与您来信中所提的两个条件。这封信的日期是3月24日，由博尔送到我手中。现在我已在这两份图上签字盖章，我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还给你。木虎年正月29日，1914年3月24日，伦钦峡扎，西藏全权代表，印。在8月4号，希莫拉条约签字刚满一个月时，英国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伦钦雪康受到达赖喇嘛指示，送了一份照会给西京的政治官，表示支持英国对德的战争。下面是伦钦雪康致西京政治官古尔德的信。亲爱的古尔德先生，我们从近来的报纸上和伦钦峡扎的信上得悉，欧洲的局势很不稳定，德国已经向英国和法国宣战。达赖喇嘛阁下只是我用书面告诉你，虽然中国人在克木东部西藏不同的地方对我们进行战争，西藏仍愿意派1000名西藏军队到印度去支持你们的帝国，因为我们认识到西藏的存在有赖于大英帝国继续存在。富哈达，伦钦雪康，木虎年7月初3。由于信是由伦钦峡扎转交的，他一定给古尔德准备了一份英译本，他自己把原件保存下来。古尔德的复信是交给伦钦峡扎的，他又把信转交给伦钦雪康，信文如下：亲爱的伦钦峡扎，谢谢你7月15日给我的信，我收到后立即将内容通知我们在印度的政府。我已经得到回答，说英国政府深深的感动，并且感激达赖喇嘛阁下，要送1000名藏兵来支援英国政府。请通知达赖阁下，英国政府将在需要时寻求西藏的支持。富哈达，古尔德，西京政治官，7月27日。达赖喇嘛认真地对待西京政治官来信的内容，尽管克木的局势占重要的地位，仍然保留了1000名精锐的藏军，随时准备支援英国。这支军队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木虎年9月17日，1914年，伦钦峡扎和他的代表团回到了拉萨，在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做了全面的报告后，他赞扬了他的助手赤闷，赞扬他早先在拉萨军政部的功绩，特别是他在希木拉会议中的优秀的工作。他对会议进程做了详细的记录，为此赤闷被认为嘎伦，从结婚后改名为擦荣的打算整队也被认为嘎伦，继续担任藏军总司令。在西藏贾布尔山有一座 初一医学院，但是没有关于历算的公共学校。达赖喇嘛设立了一所为研究医药和历算的公共学校，地址在丹建林斯的废墟上，政府负担学习人员的开支，毕业后他们就被派到各地去免费为穷人治病。英国军队依照商务条例的规定驻军在江孜保护商旅，达赖喇嘛派扎桑东巴和台吉朵人和一些军队去江孜学习英国人的军事制度、近代的战术训练，这些西藏人是不懂的，从此拾起被吸收为藏军训练的一部分。两年后，中国军队和蒙古军队的军事训练也被包括在藏军的训练中。一位蒙古官员丹布简真，他曾在俄国受训，请他训练一个团，他用俄国的军事典范练兵。一位日本官员负责训练第四团，这四个团用外国系统加以训练，最后都开到拉萨，用了4天时间让他们列队进行操演战术和从事各种比赛，有达赖喇嘛政府官员和群众检阅。在这次表演后，决定西藏军队按英国系统训练，每一个团都发了一面国旗，使用番号来区别各个团。西藏政府派僧助破章、丹加曲布、努尔简纳巴和一些挑选的兵士到奎塔和西隆去受训，学机关枪和炮兵。西藏军队在一个时期里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人的优越性，西藏的官兵切望接受特别的训练，一位后来向西藏服务。1917年，噶伦江布丹达被派到克木，他在罗荣总成立了临时的司令部，对中国人占据的地区，有司令部派出2名军官带着军队分3路去赶走中国人。经过好几个月的激烈战斗，西藏军队收复了荣波、雅鲁塔、琼波、色扎、琼布登城、六七、加桑卡、托柱、草瓦巴士、拉贡年达和拉木达。中国人的建贡据点是在昌都，这里是克木的首府，他们的大部分军队住在这里。西藏人先收复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向昌都合围，这是一个防守很好的地区，战斗进行了好几个月。在当地居民的合作下，这些人在中国人下面吃了苦头，西藏人逐渐地完全切断了昌都的给养，中国人员被迫投降，没有把中国的俘虏从克木逐出边境外，而是把他们解送到印度边境，让他们从那里自己回家去。中国指挥官佩克森将军感到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拒绝回中国去，他被允许给予一定的津贴，安置在三南的朵总。尽管彭将军是以顽固著名的，他对昌都大司扎泽海延多寺庙的毁坏负责，西藏人仍然这样安置了他。彭是继齐尔封之后的西藏人的主要敌人。噶拉喇嘛，一位西藏的第五从队，从俘虏的西藏人中被逮捕，他被放逐到杂鱼，但是几年后他从那里逃出来，跑到中国去了，在一次内战中死去。俘虏的中国人西藏人认出了曾经追达赖喇嘛的中国官员吴猛，吴猛被判在僧格总终身的监禁。曾经帮助过吴猛的汉藏混血儿加贵云在登城战斗中被杀死，他的尸体被认出来，因为他有11个指头，他的头和手都被砍下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拉萨。我在幼年时曾经看见过中国俘虏的到达，个个都不成人形，但砍下来的人头和手被带过大街时，人们都用手把鼻子堵起来。西藏人在战斗中也损失了不少人，有3名最好的军官戴边普隆巴、戴边锦巴和戴边泰林在战斗中死去。噶伦江布丹达使昌都成为克木西藏总督的永久驻地。仍然住在中国占领区的西藏人在西藏大军还没有到达时就打起来了，由于他们装备很坏，受到惨重的损失。由于在连续战斗中精疲力尽，江布丹达只得给他的军队已在支援汉战区的藏人以前 稍事休息。在休整期中，他进行了提升、奖赏和处罚，并对已收复的地区委派地方官员。最后他派部队到芒康、扎亚、三岩、巩雀和德格，协助那里西藏人的战斗。这些地方也得到解放。在东南部，藏军一直进入中国的云南省，收复德格的藏军正接近打进路，当地人民惊慌万状。于是中国人请求英国出来调停商谈停火，英国领事台客满代表英国政府商谈停战。中国将军刘占庭从巴塘到昌都去见高伦蒋伯丹达，1918年8月19日达成了一个三方的协议，由泰克满、刘占庭和蒋伯丹达签字。争议的地区由藏中两方平分，边界大致相当于扬子江上游。由中国保持除德格白玉以外的江东地区，西藏人仍然控制转入中国地区的所有寺院。在1918年10月10日又起草了一个补充的协议，要求撤退军队和中藏之间停止敌对的活动，所有这些必须于10月底完成。这一协议由台格满作证人，由韩广春和民政土司代表中方签字，由堪冲、洛桑顿柱、戴本琼拉和戴本德通代表藏方。从协议的文字和导致这一协议的事件都表明，西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协议中有关的三方政府和事实上中国人请求英国调停，都是以证明西藏是独立的。当拉萨的丹杰领司因亲汉活动被没收后，在炒获的文件中发现有哲蚌司、罗塞岭茶藏的三名为首的喇嘛和他们有勾结。这三名喇嘛被波皇关在拉萨，罗塞岭茶藏的3000多僧人在达赖喇嘛下宫前示威，要求释放和恢复他们的位置。达赖喇嘛拒绝释放他们，理由是他们曾经从事卖国的活动。另外，罗塞岭的僧人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请求，示威的组织者被剥夺并判刑。在伦钦、江青死后不几年，三位伦钦中的又一位也去世了，他是很早由达赖喇嘛任命的伦钦霞扎，他在喜姆拉为西藏立了功，于1923年去世。伦钦霞扎作为西藏政府大臣的成就将被人们长记不忘。帕尔森和他在喜姆拉一起工作写道，他对人们的认识和对政治事务的敏捷使与会的人惊叹，他的朴素庄严和动人的举止使在喜姆拉和德里遇到他的人都喜欢他。现在剩下的只有年老的伦钦雪康，在他的晚年他奉命训练朗敦，他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年轻的侄子，他是被培养担任伦钦的职位。